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各位，今天是我们2022年主题的最后一堂信息。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要回归与持守正道。那么我们回归正道的结果呢，我上周特别说到，主的道是叫我们活在他的面前。那么我们都会晓得活在神的面前是什么一回事。上个礼拜也很好的讲解了。但是各位，你要知道，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呢，必定是我们与主个人之间的事。但是你们有没有问过，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谁来帮助我们？谁劝勉我们？当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行善，我们服侍主，那么主在哪里？我们行善的对象是谁？所以呢，在这点上我们会知道说，原来我们说我们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很实际的群体要验证我们的信心。当我们说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呢，很重要，这个也包括了我们活在一群能够有监督我们、看守我们、也保护我们信心的一个群众，那就是主的教会了。阿们。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听到人说我们信仰最重要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那当然这是首要的，但是很少人忘了，当圣经讲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时候呢，圣经同时一样强调的就是我们集体与神的关系。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And corporate relationship with God. 所以我们只有讲个人了，就是你自己在家跟神的关系，你自己要怎样活就怎样活。但圣经很清楚的说，有一个群体是神为你定的，那个集体与神的关系是一样重要的。所以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有没有？那这是我们与神个人的关系。但是他下一句话说什么？不但是你的爱心有根有基，你的信、你的爱，这还是你个人的，但是叫你怎样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阿们。所以各位，有一句话出现，与众圣徒一同的明白。所以你自己信主，你自己爱主就够了吗？各位，你自己信主，自己爱主，但是一定这个把你带到你要透过与众圣徒在一起的时候呢，更加的认识主，更加的爱主。所以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说我自己能够站立得住。希伯来书3:13嘱咐信徒说，要趁着今日天天彼此相助，免得我们入了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当他活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他是同时会将自己放在能够监督、能够勉励他的群众。我很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个人的见证啊，但是跟我一起长大的弟兄姐妹略略都会知道，那我自己在我的生命里面最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小就是从教会里面长大，但是我不是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那时候是因着神的恩典，我母亲就让我去教会，我们三兄弟都从小就去教会。那因为母亲觉得说去教会的人不会学坏嘛，那所以就这样去教会。那所以从小在主日学这样长大的时候呢，所以整个的基督教文化就是渗透我的心中，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懂基督教基督仪式，但是当你活在那个文化，你深入在其中的时候呢，就真的不一样了。有很多的东西你就慢慢的有参透，你有体感。所以什么是彼此相爱、彼此关心、彼此饶恕、彼此扶持，这牧师天天讲，每个礼拜讲，然后呢在整个的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就这样活出来，对不对？那对有一些有中年期才去到教会的人， 好像不太了解这些东西啊，都讲到啊，彼此相爱的哦，在教会嗨，弟兄好，拍一个肩膀，这样就完了哈。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人，我们知道彼此关心、彼此相爱的事情，是你要进到彼此的生活当中，你知道彼此之间的事情。对这些事情，你彼此的家庭你都会认识，都会知道。对他的家庭有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个时间你要打电话给他，关心他的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文化是只有你在教会里面。然后长大的时候呢，你就会理解。所以教会里面的很多很多的一些说法，比如说什么叫圣经的权威啊、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这不陌生的东西。圣经的权威，你们知道教会为什么读经的时候站起来，有时候牧师讲道的时候 Can we stand for the word? 对不对？有些教会甚至每一次读经站，这个圣经的一个权威。那我们在那个情那个文化当中长大，我们很清楚知道什么是崇拜的庄严，什么是圣诗，什么是奉献，什么是基督教基督徒的义务，什么是教会的纪律。这一切呢，其实我们在教会长大的人我们都很清楚。It's a second nature, 在我们心里面好像很随意自如的。比如说我们来到崇拜的时候呢，那你看牧师一走到前面来的时候呢，这是自动的。因为上帝的光芒，上帝的同在，不是大摇大摆的走来，就低下头，这样的东西就走到前面。这是一个你在教会长大的时候呢，活在上帝的光芒面前的时候呢，你知道是这样做的。我们进到教会里面去，以前我们教会也是比这边什么可能是三分之二的这个地方，那地方很窄，没有像现在有这个疫情，每个人之间有一米，对不对？你中间很窄，靠近彼此可能70cm, 80cm 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年轻人就起来，每次我们就喜欢坐在外面那个地方，人家就进不去的时候呢，我们牧师就在台上，年轻人，你坐进去啊，坐进去啊，给后面的人进来的，这样直接这样叫，没有叫我连志山这个名字都没有啊，年轻人 ，young man 这样子，那我们就这样讲 ，OK， 就想没有像现在这样啊，你要坐哪里？请你在坐这边啊，你的家人啊，然后看有没有位啊，哪里有这回事？各位，哪里有这回事？我们进到这个庄严的教会教堂里面去的时候呢，神的同在，我们快快坐下。有时候夫妇两个人来的时候呢，没有位，这边丈夫坐这边，妻子坐那边，这各位了解吗？每一个人关注于上帝，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这样做的。以前我要做一个幻灯片，我还记得中二中三的时候在教会，这个印象很深刻。以前是用幻灯片啦，没有 PowerPoint 啦，你们了解吗？擦一个幻灯片啊，你要拍照。那我就崇拜的时候呢，诗班就是在这边献诗的时候呢，我就跑到下面拍一个照，啪，那个闪光啊。这个诗班一完之后呢，牧师不是要正道牧师先上台就责备一下，崇拜要庄严，不可随便拍照。哇，马上就这句话就出来了，哇，每个人就看着我啊，我也想，这个不能啊。我心里面想，我有时候看到别人拍照啊，你为什么我不能拍照？我心里面这样。那后来有一些弟兄说，那些是指定的人才能拍的哦，不是在这边，不是随便要拍就拍的哦。那时候起我就差不多明白教会里面的整个的庄严。你活在教会，在教会里面长大，你就会知道，原来很多的东西仪式呢，不是外在的东西，那个精神在其中。当你有渗入那个文化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听到一句基督教字眼，那个字眼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讲奉献，那奉献，现在的人懂奉献了吗？我们要奉献，上帝喜爱心甘乐意奉献的人奉献，那这是什么意思？你没有活在教会文化，你不懂心甘乐意嘛，圣经讲，所以你爽就奉献，不爽就不奉献，对不对？心甘乐意嘛。你们要知道，你在教会长大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教会，你们的教会有没有教导什么叫奉献。你们看那个寡妇全所有奉献，所以当你讲心甘乐意奉献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全所有奉献。 这什么叫全所有奉？你每一次奉献的时候呢，你要奉献到有一点心痛才对的。对，你心痛但是又甘心，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奉献工作。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有到了中年还是这样，一进来教会的时候呢，然后当然教会的整个的文化，这样的已经严谨的文化都没有的时候呢，每个人 monkey see monkey do， 你是这样啊，你是那样啊，你随便啊，喜欢就这边，喜欢几时来就来，就是这样吗？不来也不用请假，这样的做呢？各位，这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时代的问题来了。其实我跟柴瑶讲的东西是什么？教会不只是严厉，我不是要讲教会的严厉了。我要讲的是教会带给信徒们的保护。当我在教会长大的时候呢，我也经过年轻人的一个青春期啊。年轻人青春期的时候呢，当然我们有比较叛逆一点，我们有自己的想法做法，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教会也会理解这样的事情，也必须要理解。那但是呢，我知道在年轻青春期的时候呢，我有年轻人的喜好，年轻人想去的一些去处，我的孩子是在教会这样长大，他们不太，有时候我跟他讲，爸爸也有唱流行歌曲的，这样啊，爸爸有去过 disco 的，真的吗？有这个东西，他们以为我们夫妇是没有做这些东西的我的孩子呢，在这个年轻人团契的时候呢，老师问他，你们对圣洁的意思是什么？我小儿子说，我爸爸咯，他对上帝，什么叫圣洁？后 my father 啊，就是这样，所以他不明白这个东西，因为他在教会里面长大。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经过，我们在学校是说脏话，来教会就学讲圣洁的话，对不对？那个过程当中也都是有。当然我跟我孩子说，你们这些东西能不做能不讲是最好啊，就是不符合圣徒的体统。但是如果你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你有这样的好奇，你也就是有比较随性，你经过这个过程。但是最重要是什么？你要知道，教你在这样的过程中仍然受保护的，就是当你以教会为中心生活，你以弟兄姐妹的那个关系会守护着你，守护着你的信心。而在这当中，你可能慢慢两面人做惯了，然后呢，有一天你真的不舒服，不喜欢，良心一直受责备，然后呢，有一天你醒过来，有一天你发现，你也成熟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这还是有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陪伴，叫我们虽然有时候爱世界，不成为一个迷失的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这样长大，也渐渐成熟起来，灵性也刚强起来。那时候我就开始明白聚会的价值，服事的价值，有奉献的价值，更是明白施比受更为有福。那当我继续这样做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人生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祝福都是借着教会生活得着的。首先当然我是在教会里面遇见我的妻子，对不对？那我在15岁的时候呢，其实就认识妻子。但是我20岁的时候就跟他谈恋爱了，那差不多26岁我们就结婚，都是在教会里面。那在教会里面我也生养我三个孩子，那这三个孩子呢，在教会的祝福之下就长大了，从他们满月一直在这个教会里面从来没有离开过，就一直在教会里面这样的。对我来说呢，我可能不像很多的父母能够周末的时候呢带着孩子去很多的娱乐这边逛那边走。我们家人其实尤其我孩子长大的时光，很多娱乐的时光呢都是在教会里面经过的他们的周末都是在这个地方这边跟认识这个阿姨，那边认识那个叔叔，还有就是他们的同伴这个当中 就是这样。然后当然这个过程他们也看到有一些人离开教会，但是有一些人就是慢慢成为他们的一个知己，其实都是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他们得着的。那么有些可能对我来说，我做牧师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忙，有些东西呢没有办法陪伴他们，就是每样东西都陪着他们做。但是我觉得我给我孩子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让他们在教会里面长大，也以教会为中心点。所以我一直跟他们说，就算你们长大，如果不管你去到哪里，或者国外你读书还是做工，你一定要先找主的教会，在那个教会为中心，那群的肢体里面受他们的监督，受他们的保护 accountability， 这是一来我就给孩子的这个教导。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如果你们在教会生活久的人，有时候在一起生活服侍会不会有摩擦，一定会有。那这个摩擦当中呢，也是慢慢就是适应彼此，然后慢慢懂彼此的个性底线，然后懂得帮补彼此，然后也扶持彼此，慢慢就成为好像一生的一个战友。所以到最后呢，我可以说教会不但是我要祝福的，这些弟兄姐妹不是单单我祝福的对象，我也透过他们，神也透过他们成为祝福我的一个管道。所以弟兄姐妹，我的教会生涯就是简略的这样，但是呢，为什么我常说以教会为中心生活？今天我不知道这样的严谨的教会生活已经不懂变成什么样子了，这样的文化已经没有了，那个很严谨很严肃很端正的那个文化已经被很自由很松懈的教会文化取代了。今天很多的大教会，很多福音派也好，很多灵恩派也好，我不是说每一个，但是你去到那个，你发现现在的教会呢，是给人很多的空间。那你要怎样就怎样，但是呢，他们除了叫你啊，你要出席加个人数，还有向你要奉献以外，这个以外呢，没有为你的生命负责。没有要求你去到教会，也不讲教义，不讲义务，也不讲教会纪律，只有讲实际。那因为如果讲教会纪律，讲这些严肃的东西，要求的东西呢，人都会走，就把人赶走。所以呢，我们开放，我们让大家很自由自在的来讲，因为在真理里面主给我们自由，在基督里面神给我们自由。所以这种的文化里面，你一定问，这是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所以现在你看很多的人呢，甚至我可以说，不懂是教徒还是信徒，他们根本不认为说自己需要附属在一间的地方教会。今天喜欢去这间，明天喜欢去那间，你永远是新人，你永远是新人，人不要求你，人都对你很好。我在大教会里面去的时候呢，躲在一旁，我不要认识人，人也不要认识我，我不要管人，人最好也不要管我，我偷偷的去偷偷的回，就是这样做。然后呢，基督教界每次有一些牧师来搞什么特会，哇，这个特会去追，那个特会冲那个东西去，然后懂很多的知识，好像自己很属灵这样。但是其实你看他的生命里面是不被约束的，他的整个的生命里面是没有人监督的，他自己负责自己的，有罪的人你怎么自己负责自己？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没有教会的主义，无教会主义的这种形态呢，都是这个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有自由主义兴盛起来的时候，有新一代人起来，再加上这种新一代牧者他们带给的那种教会文化就是这个样子了。你就来教会给我增添一个人数啊，然后加添奉献，除此以外我不会再要求你。各位，这个哪里是教会讲的东西？这个根本是一种新派的基督教，这个不是原有初代教会教父一直传下来 给我们的那个信仰，绝对不是。所以现在这个 COVID 疫情一来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信徒呢，对他们来讲这是皆大欢喜，名正言顺，不用去教会，在家里 Zoom 那、Zoom 到不懂哪里、然后呢礼拜天呢，其实你讲什么 Zoom 就是跟家人冲啊，去玩啊，去逛街啊，去什么什么安息日的观念其实都没有。昨天慧君传道讲到这个安息日的重要，如果你们可以的话你们去听一遍，我在下面听的时候很感动，我就说主啊，这个就是你给你的信徒的，你给你的 信徒的，现在每个人就给上帝一个半小时，再多一点点呱呱叫，然后呢再叫周建来，还有时间，这个东西给上帝，只有那个一个半小时 obligation duty 做完之后呢，全部是我的 me time， 我的时间，那种东西，这个哪里叫教会生活，这个哪里叫主日生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我们都忘记了，神传给信徒，传给使徒，传给教父，然后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上帝借着怎样的人，怎么爱他的心腹，以他的心腹为中心来生活的，借着他们做伟大的事情。如果我们活到今天，我们没有看到教会的这个危机来提醒下一代，不用讲的，这种教会文化就是横扫一个时代，然后最后你就看见二三十年之后，教会都是老弱病残，没有什么剩下来了，这个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在这个 COVID 的时候呢，我一直警戒大家，对不对？为什么教会的门一直打开？现在 Omicron 每个礼拜5000宗6000宗，我们已经走过两年之后，我们知道人的灵命这两年受损的那个东西，其实比身体，你就算重的话也是两三天就好了，三天四天 OK 好起来，但是你两年三年这样做的时候呢，你的整个的生命形成成为怎样的一个很放纵很松懈，也不需要向人交代，然后在整个 COVID 里面不能见到弟兄姐妹，慢慢也觉得不见就不见了，反正也没有想念的人啊，这个教会那种光景呢，那哪里叫将来要在一起在天家见的人，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心里面是我就这个一个小时在这个门，我一定要讲实话啊！我们今天一起看神的话，我们清楚知道圣经给圣徒的在委身于教会是怎样的信息。我们一起看以弗所书三章，以弗所书三章保罗为教会的祷告，16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第一个祷告是求启示的灵，叫你们智慧启示的灵，叫你们真知道他。所以知道要开通，要明白，要认识他，认识神为中心。然后呢，另外求神借着他的灵，因着你们认识他的知识呢，叫你们的心里要刚强。所以基督徒心里要刚强，无论你有怎样的软弱，你来到神的面前有神的帮助，神向你仰脸的时候，你会刚强壮胆，这是绝对的啊！这就是圣灵的充满，这就是圣灵所赐的能力，叫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不管你的婚姻你的儿女有什么问题，只要你刚强起来，然后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各位，为什么有根有基？不是感觉好就爱，感觉不好就不爱，对不对？你爱神爱人都是一样，对不对？你的爱心呢是有根基的爱心，因为是建立在不变的真理，不是建立在人给你的好感，人今天没有给你好感我就走，我就离开教会，那这个就是你的爱心没有根基了，对不对？你走了，你这边遇到罪人，你去到另外一个教会不会遇到罪人啊，到处都是罪人，对不对？所以呢，你有根基的爱心，你的颜面是向着主，对上帝活在你的面前，然后呢主爱的这群人，然后跟他们一起相处。所以呢，先是自己对神的道，神的道所带来的你的信心，你的爱心是有根基的时候呢，现在第18节说能以和众圣徒，你还要加上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 长阔高深，没有一个人说我已经认识够了，神的爱我尝过了，20年前尝过，那现在呢？那神的爱天天随着你，在苦难当中更是大爱来安慰你，保护你，长阔高深的爱，然后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人所能测度，但是很奇妙，跟众圣徒在一起能够测度，只有在众圣徒一起的时候能够经历这个爱的扶持，然后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就是保罗很清楚的为这以弗所教会讲的。然后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好吗？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很清楚讲到那教会里面我们委身于教会，也委身于教会的权柄的这件事情。我们第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12，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劝解你们的。其实讲的是谁？讲的是教会的长老，就是教会的监督了。教会的监督就是牧师、长老，牧师也是一个长老来，你们明白吗？这都是治理劝解众人的。那教会里面没有治理，乱到完。教会里没有劝解，随便要犯罪，对不对？你没有人约束他。所以呢，牧者们就好像家长一样，一个家庭的家长，要怎样治理劝解，又因他们所做的功，那他们做的功是何等的重要，对不对？如果没有他们做的功，弟兄姐妹怎么能够受造就、受保护？所以因他们做的功，用爱心格外的、格外的、特别的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啊，尊重，但是和睦，对不对？那这个关系 mutual 啊。那你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所以教会是有规矩的。劝勉灰心的人，教会常常有灰心的人要劝勉，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有些人你不管怎样劝解他还是软弱，对不对？所以要忍耐了，忍耐啊，不是动不动就叫他走，不是这样啊，忍耐他，这样过程可能需要2年、3年、4年，哎，慢慢你就看到他从他的软弱中走出来。你们要谨慎，一起来，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这些话呢，我相信你读了之后呢，你不会对教会看得很清淡，尤其是教会的尾声。Commitment to the church， 一句话来说哈，那信徒呢？我刚才说了，当今信徒对委身于教会，这个是变成很陌生的字眼啊。那不委身于教会的信徒呢，就自动会出现几种现象的，你会看得到的。什么叫不委身于教会的信徒？然后不委身于教会的信徒的他们的整个的心态，他们面对教会生活的心境是怎样？不委身于教会的信徒呢，第一，你一看就会知道这样的人呢，他们是我叫做福音的消费者。你们懂消费者吗？ consumer， 你喜欢就买，不喜欢就不买，对不对？这个叫消费者。所以你在上还是那个卖东西的人在上？你在上，消费者永远是第一，排第一，对不对？ customer first 啊。所以呢，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有一天你发现，哎，这个教会呢，牧师怕人走嘞，讲话非常小心嘞啊。然后呢，下面的人盯住他啊，看你讲的我喜欢吗？啊，不喜欢我就走。哦，这个刚好跟帖撒罗尼迦前书讲的，不听规矩的责备他们啊，软弱的劝慰他们。哎，这个刚好是相反，刚好相反的东西。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所以，因为他们喜欢怎样就，所以呢，消费者是这样的，我有权利。各位， 教会来到这个时代呢，真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一天你有没有发现呢，这个基督教媒体这个基督教媒体已经开始胜于基督教教会。有一天开始呢，因为这个互联网的领导呢，整个网络社交媒体遍满很多各种各样的牧师的信息。那很多的信息来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信徒自然变成消费者的，我想听什么谁能阻止我，对不对？那以前没有这个的时候，起码人的脚还是活的，能够跑去啊一端那边来听到，但是还要跑去起来。现在躺在床上刷手机就可以，对不对？所以当这个互联网是好像这样开启的时候呢，从那时候起，牧者监督们已经不能守护信徒的耳朵了，他们想听什么信息他们就听，听了之后哇好想这样传就这样传，对不对？所以这样做的时候呢，一传十十传百，错谬的道也是这样子，因为都是随着自己的心意有这样做的。当然谁能够阻止？没有一个人能阻止，对不对？我也不能阻止，你们要听怎样的信息你们听，我不没有办法阻止你们，对。但是呢，当这样的事情很猖狂的这样发生，教会的权柄、教会的讲台也继续软弱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一个时代是完蛋。因为假的东西、错谬的东西是很合乎人的耳朵喜欢听的东西。所以我每次说你去听传销的人演讲的，他们那些东西，哇，这个口才其实基本上，如果你要你的牧师很有口才，你是找错牧师。因为我做牧师的人是只有学讲圣经，那些演讲的人是学演讲，他们的专长是演讲，我们的专长是圣经。所以你要一个牧师，我圣经又好，演讲又好，很少。我跟你讲，很少。无论怎样好，那个牧师不会比这个世界的讲演讲的人更好。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你的耳朵是倾向什么呢？当然我可以跟你说，上帝也许可教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信徒们听牧师讲到睡觉，然后呢出去，哇，这个牧师好，这边上网那边传。为什么？因为也当今的牧师呢没有遵照使徒留下来的榜样。初代教会无论怎样忙，无论事怎么多，他们是一祷告传道为事，对不对？所以他们立七个执事，你管教会里面的事物，以祷告，他们以祷告传道，牧养弟兄姐妹，碰生命的东西为事。但是现在的牧师不喜欢管这些嘞，现在牧师喜欢整天天去查账，教会多少奉献啊，教会啊，行政什么东西，哇，很多东西，导致很喜欢，讲到说啊，这边 internet 这边抄一点。那个牧师那边剪一点出来，全部放在一起，然后呢，半个小时这样讲出来了啊、哦，我责任完了。所以呢，这样的牧师自食其果，自己的会友一听了这样的道，哪里都有，所以呢，他们就到处外面找，因为吃不饱。你们明白吗？所以呢，现在这个现象，我也不是说完全是整个会友的问题，这也是牧者们的问题。牧师其实呢，他们不爱上帝的道，不爱昼夜思想。就喜欢搞一些杂事，喜欢做这些东西，这是做牧者的人绝对要悔改。如果你喜欢搞杂事，你不要做牧师。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去做总经理都好，不要做牧师。这个呢，我们传道人就是传道为中心，思想人的生命为中心。那传道了，那这个呢是一点，牧师们、传道们要悔改。但是第二，你也要问一样东西，那你附属在一间教会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义务，对，你听的信息，你要传的信息，你先找你的牧者们印证一下。牧师，我最近在听这个人的信息啊，他叫朱牧师啊，那请李牧师来验证一下啊。李牧师，这个朱牧师信息有没有问题？你们来到我的教会的时候呢，我跟你有时候你们是在其他教会，你们有很多的事情，然后你们来到这边，我一直跟你们说，你们来到这边光明磊落，对不对？如果你们真的是有一些 不能解释的事情，你要来到基督生命堂还是什么，或者你开始在听基督生命堂信息，你发现你的牧者们跟你不能喂饱你，你一定要把基督生命堂的信息要介绍给你的长老跟牧师们。我讲过很多次，以前我在传统教会，我听另外一个牧师的信息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北美的黎牧师的信息，我把那个信息给我自己的长老牧师，牧师请你们听一下，当然听不听由得他，可能有一些牧师岂有此理，你叫我听就是侮辱我嘛，还是什么、可能也有这样，那你不用去管这个东西，你这样做是给你自己一个保护，也尊重他，尊重教会的权威，你们了解吗？我自己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就这样做了。那时候当然，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也发生，但是最后，上帝接着我们出来做带领了这个美好的教会。但是，不管那个结果是怎样，我们在神面前要存无愧的良心，行在上帝的原则中。但是呢，如果没有委身于教会的观念的人呢，是马上你成为消费者。福音的消费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第一最严重的事情。然后第二呢，你成为消费者之后呢，圣经怎么说？你要尊重那些治理你跟劝解你的，所以你自己的耳朵都随便了，我听什么喜欢的好听的就是福音了，你的心态是这样，你的倾向哪里是会愿意给人管，哪里会愿意给人治理给人劝解，你哪里会跟牧师我最近我的私生活是这个问题，你不会讲的。你没有来教会的时候，你会要请假吗？不来就不来了，你会请假的。教会的服事愿意做吗？不会愿意做的。你会交代你目前的情况？不会的。我跟各位说，这些一个一个你做的东西哈，其实我们当作哎呀，这是礼仪，这是形式，时代过了，那你就错了。有时。弟兄姐妹到现在哦，不是每个没有来聚会的时候跟我请假，但是他们只要一请假跟长老或者这样一请假的时候呢，我们心就有一个安，我们知道他是有事不来，不是不想来就不要来，你们明白吗？你不想来就不来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关心，对不对？但是现在也很奇怪啊，那我一不来你就打电话来，哇我很烦耶，那个东西，那你请假咯，对不对？你又要人负责你，又要要教会遮盖你，又不要请假，就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请假哦，在家里有事哦，家里有什么事？哦，最近家里啊、谁谁谁生病了，入院了，还是什么？哦，那教会应该要关心，对不对？因这个就是那个互相互补的那个关系来的，对不对？那有些东西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是啊礼仪还是绝对不是。我有些弟兄姐妹呢。他们找牧师的时候说，牧师我的老板呢叫我做假账，这些东西我应该怎么办，这些很私人的事、或者说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我外面有一个非信徒追求我，我不懂，我这样很孤单也是，但是呢那条件很好，就这样的跟牧师马上牧者们或者小组长马上跟他一起祷告，但是这个东西也不会讲出去，但是很私人的东西，其实呢当大家会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就是你委身于教会了。不委身于教会的意思就是说，你喜欢听什么信息就听，这个教会信息听不听没有关系，自己选择听。这个第一属灵的问题来的。第二呢，慢慢你就发现，从这个耳朵喜欢选择到来听的人呢，第二呢，他不愿意被治理，不愿意被劝解。我跟你们说，教会是一个彼此顺服的关系。保罗说，你们奉主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第二句话什么？又当存敬畏彼此的心，怎样？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圣经说，你们要因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为什么彼此顺服？你们顺服牧者们，牧者们也要懂得顺服你们。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虽然牧者是治理你们的，但是某方面来讲，我不能一意孤行。如果你们大家都认为不好的，我不是教皇啊，你们明白吗？我叫大家都认为不好的，我们在祷告；同工们都认为不好的，我们在商讨。这个叫彼此顺服。所以呢，有治理的，但是关系是彼此要顺服。 这个观念就是由委身于教会，也尊重教会里面的整个的权威的，不会随心所欲的人，他们会看重的事情，这是背后的属灵的原理来的。这样做的人是有福的，然后但是呢，不这样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怎样不委身于教会。然后第三，不委身教会的人一定是变成怎样？这里说什么？这里说你们不要以恶报恶。哇，教会哪里有以恶报恶？这是很严重嘞啊！那么我们听的时候呢，其实常常以恶报恶啊，有没有？后面讲人闲话，重伤人，然后呢，重伤他，他也重伤你。其实我跟你们讲，牧师有一个东西最不喜欢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背后重伤我们弟兄姐妹或者同工们。其实这些有时候呢，哎呀，埋怨他咯，这样的，这样 OK 了，我们了解啊，对不对？哎，我跟你讲，这个人呢、啊、不怀好意啊，他什么东西啊，这是假的，做给牧师看的。我跟你讲，你讲这句话你要负责，你自己没有做给牧师看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呢，当你很深入的要指控人内心的东西的时候呢，你要看你自己的内心。你们明白这句话吗？我并不是说没有人会软弱，大家都是好的，大家都是罪人。牧师软弱的时候也做给你们看了，你们知道吗？你看我做很多啊。牧师软弱的时候也会这样的，所以每一个人都会犯上这个错的。但是呢，当你讲有些人特别就是没有看一个人的整体，拆毁他的生命，然后这边讲一点，那边讲一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这是你在主面前你要负责，因为你是以恶报恶，因为你觉得他对你不好，对你，所以你对他特别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呢，我是把福音讲清楚，然后我跟各位说我不喜欢什么东西。我当牧师讲不喜欢，这个不是我个人的个性，这是保罗多次的劝解，要教会弟兄姐妹和睦的事情。但是有一些不愉快的东西拿出来讲对峙，然后呢有让大家能够明白彼此的角度，这是需要。你憋着憋着受不了的话，你就受不了，一定会讲他闲话，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教会是愿意大家讲实话，服事当中有难处能够讲出来，那也不要怕哦。有些人跟牧师讲，让牧师做的更好的决定，你也不要心里不平衡，说哇你岂有此理，你去跟牧师讲啊，你什么意思，上面告状，不要这样。这个这里不是公事，这里是恩典运行，然后真理运行。 你们了解吗？那些你我们在社会里面世界里面学的东西啊，你们要丢掉。因为在社会里面，你的同事告状你的时候呢，你的老板是要降罪于你，他不是要保护你，你明白吗？但是你在教会里面，大家有这边欠缺那边软弱的时候呢，从牧者的角度是要保护全体。所以呢，一个保护恩典为中心的，不是要责怪降责的东西。这一点你们弄清楚之后呢，你们就说哎呀，是原来这个教会运行的是能够要就恩典的运作，保护彼此的生命，所以没有什么东西会能够惧怕，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讲的哦。如果你但是觉得、哦、牧师讲到很久，你要讲你也可以讲，牧师能不能简短一点？好 OK， 你敢去哪里啊 ？OK， 你 OK， 好，那我就简短一点给你讲。最近新年嘛，哦，不要讲太，要去办年货还是什么啊、哦？或者小组可以不可以停一下？可以商量的，这些东西你们了解吗？但是呢，不要生出毒根，以恶报恶还是什么。然后呢，对彼此呢要怎样彼此相待，待众人都要长存良善。各位良善，所以呢我跟各位说，我们特别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为什么会犯这些罪？没有良善，毒话，邪恶，恶念，其实呢，从一个根本的东西出来，就是人开始高举自己。我来到这个教会是要被伺候的，我来到这要被善待的。你们有这种心态？当你来是主说什么？你来是伺候人，施比受更为有福，对不对？ 所以你来说你要被人伺候的时候，你自己被高举的时候呢，忽然间你觉得说来到这边，哎，今天牧师讲的道不合我胃口，我下个礼拜不来了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没有教会委身，没有教会一定会这样做的，对不对？哦，有些弟兄说，哎，教会这样用钱，我不喜欢，我就开始停止奉献，我就奉献我喜欢奉献的，这样做对不对？各位，这些就是你自己的信仰来的，就是包括我跟各位说，连我们在教会里面，你看现在是坐满，对不对？但是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招待员叫你坐哪里还是什么东西呢，你们照做就是了啊。你说，但是牧师，我来早早来就是要坐这个上位，要看你的脸蒙恩呢。招待员叫我去坐那边，我就旁边看不到你。OK， 拜托一下招待员，我是要蒙恩的啊，你给我坐这边可以吗 ？OK， 招待员就 OK 了，你们明白吗？你要有自己的一个。你要追求，你是追求属灵的东西，在这个教会呢是可以的，你们明白吗？但是如果你是要自己高举，就自己的意思什么的，每个人都要体贴你，那你一定是很辛苦的。这个是牧师一次讲，聪明的人就一听就会知道牧师在讲什么啊，不聪明的人那继续还要再听啊，就是这样啊。最后呢 ，OK， 有一些，然后呢，我跟你们说。无教那这个呢？刚才我讲的都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讲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后讲的就是什么？要讲的就是没有教会观，没有委身于教会，不管那个治理不治理，我不要愿意他治理。最后他就自己的教会了，他就是自己的教会，就变成无教会主义。今天走这边，明天走那边，对不对？我跟各位说，你没有教会的。你的恩赐怎么交账？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将来你拿什么建筑？哦，我用来服侍自己咯，上帝，我煮饭很好，煮给自己吃咯，不可能用这个交账啊！你一定是我有服侍旁边的人，把我的恩赐用在旁边的人。你有经济的能力，你用在哪里？用不义的钱财得地上的朋友，当然是奉献，当然是你的金钱换取灵魂的事情。所以没有教会生活呢，这些是根本不可以的。当你说行善，你跟谁一起行善？教会很多的施工都是要同工的，没有很少一个人做的，连我今天要讲到要很多弟兄姐妹在后面要做。然后呢，你做的时候你向谁做？教会的善行都是向人做的，你旁边有人。所以无教会主义的不用讲了，没有不用交账，没有亏欠主恩，白占土地，根本行善是零蛋，这个是不可能做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落入无教会主义，这些我已经一直再一次的强调。我跟你们说从去年到今年我有一件事情就挺悔改的，因为教会来了很多弟兄姐妹，每次弟兄姐妹问牧师的时候，牧师你们教会怎么成为会友啊？会友，就是跟执明长老拿一个表格填一下那就可以了。但是我心里面觉得，哎呀，这个只是一种仪式啊，填一个表格嘛，就是这样哦。那我开始就跟人这样讲哦，因为我们教会以前就是30-40个人就是自动的，我们知道成为会友是什么意思。但是越来越多人问我，我就没有去深思这些东西。然后不但一个人，我5个人、6个人、7个人、8个人，每一次长老讲，哎，这个人要会友。但有些人不但要成为会友，我要成为你教会会友，我要跟我之前的教会的牧师长老讲，他们要给我退出会友，资格，然后呢才能参加这个会友。哇，还要这样啊？那叫走就走嘛，我信了。那就。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我就没有概念呢。那所以呢所以上个礼拜我跟同工们招待的，我就说这个东西这一两年呢就心里面一直就是瞎子中，因为我太忙没去想这个，因为每次都是宣教嘛，宣教就回来，宣教就回来。然后呢因为这个疫情很多的是位置换来换去，但是现在我今天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圣灵就是有感动激动。其实呢你不能这样随意。那当你叫 弟兄姐妹来到这间教会，他们要成为会友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慎重的事情。他们要附属在这个教会之下，受这个教会的祭坛和权柄要保护。所以这个祭坛你不但教导他们，但是呢你也要监督他们，监督，对不对？你是监督嘛，所以你要为你自己跟全群谨慎，不能我讲你喜欢来听就听，来不来听就走，这样的变成啊，这个家不像家了。所以我跟各位说，我在神面前真的是悔改这个东西，因为我真的就是忽略了这点这个东西。因为我有福音嘛，传讲嘛，人要来听就听，但是我这样看下去，以前是很多人不认识，现在是一直熟悉的面孔，我一直看到的时候呢，我就说哦，所以上个礼拜我跟同工们说，成为会友，当然从我们一开始就一系列的东西不用讲的，对不对？其实我已经预备出来，但是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东西啊，但是很简略的，比如说你的受洗，对不对？圣餐你在这边，然后你的主日的参与，也勉励弟兄姐妹一定可以的话参加小组，不要很自由行这样的做。然后也六个月，最好是我们每四个月有一个受洗。你如果是在这个地方受洗的，自动成为会友；如果你在别的教会受洗呢，起码你经过六个月有祷告过，自己也给自己的时间看听这个信息。你然后呢，教会也会问你，你为什么选择这个教会啊？为什么你从你的教会过来？这些东西其实我上个礼拜才跟志明长老，我们谈过这些东西啊。所以呢，一定要认识你的有一些信念啊。如果你在别的教会过来的话，你所信的是，当然，牧师不会说你的教会是净水，这里是点水啊，那这不会因为这个东西来不接受你，不会的啊。那主要是你对一个真理，对救恩三一神论的这些认识其实应该要写出来，但是这就不多讲哦。当然有些人说成为会友是不是也要奉献，当然这个奉献不是成为会友的事，这个是你对神的事，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友，在这个教会受牧养，当然你的当纳的十分之一应该是归给那个为你祷告的教会，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东西。我以前呢是这样，我要奉献给福音机构或者别的教会或者孤儿院还是什么的，我是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我牧养我的教会之后的，我才奉献给这些福音机构的，从来没有把自己当纳的十分之一就是奉献给就是这些。所以呢，在网络上很多的人找我的时候，牧师我们有十分之一想奉献给你，我说你属于哪一个教会啊？你属于那个教会，你把当纳十分之一交给那个治理你劝解你的那个监督，他们是立位主，你十分之一到这边的话，那我怎样跟上帝交账，对不对？所以呢，你去了然后你才奉献，你过后的你要奉献给我们教会才这样做。那有一些网络上在中国的弟兄们，但是牧师我们没有教会，我们就是网络看着这边公安看得很紧，我们就是网络上看你的视频然后这样做崇拜，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才接受的，你们明白吗？这个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所以这些呢以后才讲，但是我跟志明长老说，从可能今年开始，可能每六个月我们应该有一个很不可以说很严肃啦，但是应该要比较体面的一个简短的一个欢迎会啊，就是每一次呢大家成为会友之后呢，那可能半年里面十多位召集起来，然后呢我们教会的牧者长老啊，也跟你们一起见面，然后有一些讲解，有一些东西。那有些呢是你们自己申请想成为会友自己申请，有一些是已经很久在这边四五年了从来没有成为会友，为什么呢？因为哎呀牧师反正你都这样容易嘛，随便嘛，我那边要成为会友还要去我的那个教会跟他讲，哎，我要 withdraw form 嘛，还要这边还要来 register， 不用啦，随便随意。后来我讲这样不可以，既然你参加四五年了然后这样做的话呢，你没有很正式的附属在这个教会，所以呢牧师应该今年要强调这个东西，所以今年我讲这个。 所以每半年呢，我应该要见一下刚刚成为我们会有。有一些弟兄姐妹说，这个牧师啊，我来了多久啊，他们连看我一眼都没有啊。 OK sorry 咯，真的是 sorry， 这是我的疏忽。因为我也觉得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欢迎会哦，我也真的不知道各位的生命，所以我应该要监督嘛，应该要为全群负责。 OK， 这个我放在心里面祷告的事情哦。好，我讲到这些地方了，哇，时间不够了哈。但是呢，我现在跟各位讲五样，为什么我们要附属于，或者说委身于一个当地教会？各位好好听啊。第一，因为你要顺服神的话。圣经呢，是写给谁的？都是写给教会的。如果你不要附属于教会，委身于教会，那干脆你不要读圣经。启示录一开始七个教会就写给他，保罗的监狱书信都是写给教会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如果一个你是要顺服的人，你是绝对愿意要附属在教会的权柄之下的。所以圣经很多的话讲什么？你们在行善的时候呢，爱人是先什么？其实先爱自己属于永远的弟兄姐妹。你们什么？彼得后书一章，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有没有发现？爱弟兄，爱众人。加拉太书六章十节，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人更当这样。因此愿意顺服神的话语的信徒，对，一定会知道他不能有一个无教会主义。你要行善，一定是行在所以呢，一定是顺服的人要受教会约束啊。但是牧师也不能拿一个刀逼着你们啊，总是有一种爱心里面的要求啊，弟兄啊，姐妹啊，这样会这样做啊。讲道的时候我是有点责备大家，但是呢下面的时候我会多安慰，就是绝对我跟同工们讲一定是这样啊。第二，你为什么要委身于教会？因为你相信圣徒相同。各位，如果你没有教会生活，顺服是一个观念而已，虚假的观念。你圣经里面这么多话都是讲到彼此彼此彼此关心，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彼此劝勉，彼此建立德行，其实都是彼此彼此，这些话一直在这边。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呢，你的爱心要出来，你的行善要能够做出来，是要人激发的，不容易的。我跟你们讲，有时候呢你跟人同工的时候，哇，气醒嘛这个人，但是旁边那个弟兄呢，哎，弟兄不要这样，那个弟兄也是有他的角度哦，所以呢他激发你的爱心，对不对？你要看人，有时候看很多角度，他的工作也不容易，你要明白他的服侍，他的岗位不哦，激发嘛，然后勉励你行善啊，那你来做，我们教会刚好需要这样的人，所以呢常常有缺口哦。你常常对这样的，你对音响很有看法的话，你来参与啊。你对招待很有看法的话，你来参与啊，对不对？勉励行善嘛，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他们人手不够嘛，或者智慧不够嘛，你有智慧你进来啊，了解吗？所以呢你相信圣徒相通呢，你才这样做。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彼得前书四章那边，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紧，万物的结局近了，讲到末世的，对不对？所以你们要怎样？你们要怎样？彼此相爱，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很多的过错。你们有没有读到这句话？我以前读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讲万事的结局近了，然后你们要彼此相爱？各位，如果你真的相信主快来了，你最想跟谁在一起？你最想跟那个永远跟你在天家的肢体在一起，对不对？你不会想跟世界的人在一起，为什么？你知道要去见主。所以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今教会很多整天讲末世论的信徒啊，牧师啊，你看那个血液，哇，月亮变红啊，昨天 然后呢你看地震哪里来了，主要来了呢，然后你在哪里，在家做 Zoom。 我就觉得很奇怪，这样人你整天讲主要来主要，哇，很好奇，天天追这个。如果真的相信主要来的人，他是主真的要来了，所以我们圣徒在一起。在这个 COVID 来的时候呢，你们知道我两个月阻断措施，我在家多么想见你们呢，我很想见你们，你们知道吗，很想叫你们偷偷来我家。我知道弟兄，我同工们想叫你们来，你们不要这样怕，来啦。我就心里面是很想这样，因为我这两个月没有见到你们，然后这个世界将结束都不知道了，你们明白。所以呢你越危机的时候，万事的结局近了，你心里面是很想见肢体，一起祷告，一起勉励，对不对？这个才是真正相信末世论的人。所以你不要听他们的教导，你要看他们所行的事。主耶稣是这样讲，对不对？你看他们所行的，你就知道他们里面真信的是什么。神的道就好像一个镜子，照出人心里面真信的东西。你嘴巴讲的，谁知道你内心的光景是什么东西？所以我是用神的话来证明，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信这句话的话，我们下面会做什么。第三，为什么你要属于一个教会，也委身于这个教会？因为你愿意活在权柄之下。各位，权柄这个字现今时代不是这样好听啊、哦、当然我也了解，我们基督教经过这个罗马天主教黑暗中世时代，哇，那个教皇的权柄大得不得了，那个教权压迫圣徒，连要读圣经都会哪里。所以现在呢，所以后来马丁路德、啊、他就比较强调牧师这个字眼，对不对？因为以前是教皇、红衣主教、这个的神父，所以呢他是用牧师、牧养人的，对不对？用这个字。所以呢对这个教会的权柄有点 allergy 啊，你们懂吗？敏感，好像一讲到哇这个教权太大，这牧师的权柄太大不好，他也是人，等一下他压迫人怎么办？这个是不但你担心啊，我自己也担心。所以我一直说教会里面是有 safeguard， 一定有，我们同工之间呢、啊，牧师的权柄不是独一的。如果同工之间他们决定的事，我可以有我的看法，但是我跟他们说，我还是顺服在上帝定的，你们六个人、七个人，你们的看见决定之下的东西，这是一定要的。然后呢，弟兄姐妹的一些反馈，我们一定带到开会里面的。有些弟兄姐妹说这样，小组这样不好，什么东西 ？OK， 我们探讨一下。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还是不能照着弟兄姐妹的一些意思来做的话，请你跟那个弟兄姐妹讲，我们已经考虑过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不能这样子？但是呢，这个权柄系统是很清楚的，一定要有这个权柄系统。因为帖撒罗尼迦那边说，弟兄们，我劝你们尊敬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那治理劝解你们的。然后保罗对提多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解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他对年轻的提多说，你要用权柄责备教导。主的仆人没有权柄，我跟你们讲，整个教会是完蛋的。你家里有孩子，你的孩子妈妈也不听，爸爸也不听，这个家变成这样。爸爸凶一点，无论怎样孩子呢有一点怕，你懂对不对？这个道理我们应该会懂的。但是呢不要只有凶，也要有慈祥，要有恩惠，要有怜悯。所以这个做牧者的对慈爱怜悯的那个拿捏就是很重要的。这个没有一个人完全，我们做牧师的人是要交账的，我们在神面前一直祷告说，主啊，让我做得更完全。有一些东西看事情如果我太狭窄，求你帮我看另外，或者打开我的耳朵能够听另外一个弟兄姐妹给的另外一个角度的看法。 OK， 这个东西是，所以呢我跟各位说，教会做监督领袖的一定要常常接触弟兄姐妹。我每次这样讲，如果你在教会你做任何的决定，但是你不接触弟兄姐妹，不懂他们的境况难处，你就如果就一个人自己想教会的事情，这是不对，你一定会做错决定的。所以为什么牧师是 崇拜完的时候一直流流流流到五六点七点，然后每个人牧养差不多懂啊，这边有这样的需要，那边有这样的看法 OK， 然后综合的，然后才能够有那个权柄，属灵的权柄教导，明白吗？不认识有什么不可以，你有权柄，但是那个只是位置上，你不能叫人心服口服。所以呢我们委，但是对弟兄姐妹来讲，你委身于教会呢，是因为你相信神用这个权柄来保护你。所以这一点上请大家一定要尊重这个权柄。那牧师的教导还是看法，如果你不愿意听从，你们可以有你们自己的东西来跟我谈一下，我都愿意跟你们谈的。所以呢这个地方第四呢，我跟你们说，你委身于这个教会是因为什么？你要公开你基督徒的身份。如果你对你是基督徒你是感到自豪，对不对？然后你也委身于教会，你一定是怎样，主日一定参加聚会，周间可能有小组，有时候会有一些服事。所以你带公司去的时候，哎，你同事这样，我们这个拜四可以吃饭，对不起，我拜四有小组啊。那礼拜天可以出来，对不对？礼拜天你要去教会啊？为什么你这个人整天去教会哦？他就这样知道你，对不对？但是呢，哦，你是敬虔基督徒，一定的。所以这样的人，你想想看，他就是间接把他基督徒的身份公开了。如果他是哎礼拜天可以出去，拜六也可以出去，几时要出去都可以的，这样的人，哎，你是基督徒啊？从来没有看你吃饭的时候祷告，从来没有看你要去教会什么东西，这都可以啊。所以你们了解吗？所以当你委身于教会，你把那个时段定出来的，这是属于主的时间的时候呢，这也就是给外邦人的一个见证，也表明你的身份。然后以后你要跟他传福音，说请你来我们的布道会，这样才合理嘛。有一天你跟请他，哎，我们教会有演唱会，要不要来啊？啊，什么教会？你是基督徒没啊？还是什么？所以这是很矛盾的事情，对不对？然后最后我讲完他啊，你委身于一间教会的话呢，就是告诉你说，你不但是跟外邦人说你是基督徒，你也跟众教会说，我所听的教导，我所信的教义是什么。各位，如果你跟人说你是属于基督生命堂的啊，他们马上去网站会寻索啊。除了知道我们是新加坡第一间得到新冠病毒的以外啊，慢慢的他们也会懂啊，你们在这间教会哦是怎样的一间教会？因为我们的信息是一直在网络上这样传开的哈。那如果你们当中来到我们当中不久，如果人家问你们是属于什么宗派的，我跟同工说，如果你们说我们是独立教会，这句话不好听。因为独立教会呢，这是乱来的啊！你独立嘛，你自己管自己 ，own self check own self 那个东西呢，你们了解吗？这样讲不可以。我们是规整或者改革独立教会，应该要这样讲。改革，所以我今年为什么把这个改？其实我们一来都是改革教育、改革信仰嘞。改革呢，我已经说了，这个是有根基的，延伸到我。使徒、教父、圣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文到今天，所以呢，人家一听了哦，改革的根基为基础，然后呢，另外是什么？我们教会生命堂从一开始的时候，每次说什么以马内利，对不对？我们每次讲这句话，以马内利什么意思？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我们生命的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把教义是对错。归正这个地方，对不对？但是呢，你活出来给人看的时候，是什么？神与你同在的生命，以马内利的生命了。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呢，我们教会其实用另外一句话，改革以马内利教会，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叫做。但是我觉得用改革以马内利，什么来的？人家还要问伊玛内利是什么？哦，你去看是神与你同。改革是什么？哇，你要花一个小时跟他讲改革信仰，对不对？所以呢，基督生命啊，简单来讲，你们了解吗？基督生命堂就好了。但是里面是什么？ 改革教义为基础，以马内利为生命的一个教会，明白吗？好像你到印尼去，你看唐崇荣牧师，他唐崇荣牧师叫什么？他干脆叫归正福音教会。归正呢，归正就是改革的意思。我们的神学教义是归正的，改革的。但是呢，不要只有留在哦那个教义，头脑的教义，要传福音。没有传福音的教会是死的，他每次这样，所以我们叫做归正福音教会。唐牧师在印尼的教会的归正福音，所以这两者对不对？教义跟生活，教义跟生结合起来。那我们是一个改革以马内利，改革为基础，神与我们同在的生命彰显结合在一起，这个叫改革以马内利教会，明白吗？但是我们让 layman 大家都会听得懂的基督生命教会，因为基督生命是圣经用的很直接的字眼，所以我们这样叫自己。所以呢，你把这个东西讲清楚之后呢，你在做，你才能成为众教会的一份子，堂堂正正的做一个基督徒，对不对？有一些教派呢，鬼鬼祟祟的，不懂他们信什么啊，今天又讲一点恩典，明天又讲一点哦，有什么另外一种一套的东西，我不知道什么，又讲什么什么恩赐还是什么，到底你们信什么？没有讲清楚。其实呢，一句话来讲，他们就是把人带进来就好，这个就叫做实用主义教会。它是其实啊，只是包装，这边拿一点这个字句讲，因信称义讲一点点，那边讲一点点，但是整个系统是乱来的。其实通常异端就是这样的，或者传假道的，或者其实那个牧师根本没有什么信念，他只是说只要能把人带进来教会什么都可以，这个就是这种鬼鬼祟祟神神秘秘暗暗里面来做教会，不是光明磊落。那光明磊落你做出来，人家有疑问问你讲，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对不对？那如果有问题我们回到圣经我们看，当然有一些东西你有你的观点，我们有我们的观点，但是堂堂正正的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基督教会啊。愿主祝福我们啊，我已经讲完了啊，这个五篇道你们自己再重听就知道今年主告诉我们的，从这个回归正道一直到今天我们委身于教会。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今天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总结，使我们知道主，我们在你面前，活在你面前，也活在主为我们定的这个教会群体当中。因为主你是关乎众人的父，在众人之上之中之内也做工的。愿主我们每一个人听了你的道之后，我们从今天开始晓得什么是真正的顺服，愿主帮助我们，也你的仆人不能讲明的，求主继续在信徒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